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贵州法轮功学员朱仁芬遭药物毒害离世；山东法轮功学员徐桂珍、王淑花遭网判；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两六旬妇人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贵州省六盘水市中山区的法轮功学员朱仁芬女士应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20年5月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期间，朱仁芬遭到狱警强行灌食不明药物，身体出现严重病症，于今年2月8号含冤离世，终年64岁。2020年5月31号，中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闯入朱仁芬家中，将她绑架，并非法抄走法轮大法书籍等个人物品。警察将朱仁芬非法关押到六盘水市第二看守所。期间，看守所狱警拿来不明药物逼迫朱仁芬吃，并声称是降压药。朱仁芬拒绝吃药。这时，六七个警察一拥而上，将她按倒，强行将不明药物给她灌下。灌下不明药物之后，朱仁芬的身体出现严重病状，他先后被送中山区医院、市医院、省城医院就医。医院经抽骨髓检查后说是不治之症。2021年7月下旬，当局准予他所谓的保外就医。这是朱仁芬的亲友去看望他时，朱仁芬本人讲述的。今年2月8号，朱仁芬因遭药物毒害而含冤离世，终年64岁。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法院于今年6月20号非法庭审徐桂珍、王淑花两位法轮功学员。庭审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没有举证辩论过程，也不允许家属旁听，整个过程就像儿戏。最后，徐桂珍、王淑花各被网判3年6个月。徐桂珍、王淑花是潍坊市方子区法轮功学员。2021年12月7号，两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绑架，后被所谓的取保候审。方子区国保大队非法起诉他们。6月20号由奎文区法院非法庭审。据悉，非法开庭入庭时，中共法院企图指派律师为他们做有罪辩护。徐桂珍表示要为自己做无罪辩护，遭到法庭人员的拒绝。徐桂珍表示，公诉人的诉讼没有法律依据，而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法轮功修炼者，不具有破坏法律实施的能力。徐桂珍还指出，2011年3月1号，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公布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的第99项、第100项，明确废止了1999年发布的对法轮功出版物的处理意见和查禁印刷法轮功出版物的通知禁令。也就是说，对法轮功出版物的禁令早在2011年3月就已废除。徐桂珍表示，自己在病危的时候通过修炼法轮功恢复了健康，获得重生。现在法轮功受到污蔑，自己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每个法轮功学员的修炼经历都是祛病健身、好人好事层出不穷的经历。最后，法庭无视两位法轮功学员的辩护，对他们各网判3年6个月。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菏泽市单县两位六旬法轮功学员郭秀琴、张凤兰因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分别被非法判刑3年和3年08个月。现年60多岁的郭秀琴，2021年1月16号因发放法轮功真相材料被绑架。单县福岗镇派出所人员非法闯入郭秀琴家抄家，抢走多本法轮功真相小册子，并将郭秀琴绑架到派出所后，很快又将她劫持到单县县城非法关押。张凤兰现年66岁，2021年8月13号到成武县孙寺赶集，被孙寺派出所绑架，说是被民众举报。成武县公安汇报给菏泽地区公安，张凤兰最终被单县公安人员带回单县。14号，警察把张凤兰送到单县高伟庄乡派出所非法羁押至25号。而后又把他送到鄄城看守所继续非法羁押。张凤兰被非法关押期间被施以熬鹰的酷刑，几天几夜不让他合眼，并用各种方式折磨他， 但都没有改变他的信仰。据称，法院的法官知道后，对张凤兰竖起大拇指，称赞他是好样的法轮功弟子。今年三月底，张凤兰被非法远程开庭，被枉判3年零8个月。在开庭前，张凤兰的家属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在冤判后也没有得到判决书。张凤兰要求上诉，上诉期2个月后，家属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自2020年上半年开始，单县不断有法轮功学员遭到所在乡镇派出所、村委会、辖区办事处等人员的骚扰，或打电话，或上门，或要求法轮功学员到派出所，或骚扰老年法轮功学员的儿女等手段，使得法轮功学员的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加坡举办法轮功免费学习班，参加者身心获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11号至19号，新加坡法轮佛学会举办了为期9天的中英双语法轮功学习班，免费教授学练法轮功。新学员们观看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像，并学练了5套功法。9天班的最后一天，大家在一起交流了自己的收获和体会。沙朗女士是一位家庭主妇，通过网络知道了法轮大法。她表示自己的身体不好，有气虚、血虚的症状，血液循环不好，希望能够改善身体健康。经朋友介绍，沙朗在网络上报名参加了这次学习班。经过这9天对法轮功的了解，沙朗说他要记住真善人这3个字，做一个好人。来自印度的赫纳巴鲁和巴布夫妇与友人舒巴一同参加了9天英文班。舒巴说，来到这里感觉环境很纯净，大家都很善良有爱心。法轮功学员充满爱心地教大家练功。练功时他能够感受到身体很舒服。他认为法轮功以一种非常简单、美好、温和的方式，让人们接触到正能量，帮助人们提升自己，改善家庭，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对社会有益处。他说自己会继续练功，更多的学习，了解法轮功。新加坡法轮佛学会为了帮助民众学练法轮功，每个季度都会举办一次免费的法轮功9天学习班，帮助更多人得到健康的身体、平和的内心以及精神的升华。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795万。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香港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学法与被法的一点体会》，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师父在讲法中几乎每次都在提醒我们学法、学好法、救度众生。如何按师父的要求走正修炼的路，是一个修炼与证悟的过程。正法修炼的初期，由于对法的认识有限，忙于做事，误以为做事就是修炼了。我参与的一个讲真相项目出了问题，当时向内找时，我得到的所有回复都是没学好法，同修这样告知，师父也这样点化。那段时间我学转法轮时， 书中所有真修、实修等字都跳到我眼前，书中的佛道神也在点化我，问题就出在了我没有真修与实修上。我本自以为重视学法，刚刚得法时因被大法书中高深法理吸引，有空就看书，爱不释手。师父经文融于法中发表后，我将经文打印出来，镶嵌好，摆在书台上，提醒自己学法的重要性。正实法项目多了之后，虽然每日学法的数量还基本保证，但质量却越来越差。学法不入心，满脑子都是要做的事，经常是口中读法，脑子却在想其他事，学法变成了走形式。那时根本没有真正明白师父让我们学好法的重要性，意识不到学法走神问题的严重，就更不懂得去归正。既然是学法上出了问题，那就从这里开始归正。我决定背法，全身心去同化大法。开始背的时候很难坚持，在种种干扰中背背停停，也背不进去。向内找，还是自己决心不够，人心太多，心性没上去，达不到那个境界，做不了那个境界的事。我就读明慧网上同修背法的心得交流，对照自己，找自己，去人心，同时求师父加持我，我要背法。一天，我在公车上读交流文章，突然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那一刻我的心性似乎一下被推了上去，我感到师父加持了我背法的决心。从那日起，我每日定时双盘背法。开始时，各种人心还是很多，思想业也在干扰，尤其利益心不断往外翻。背得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背完呀？背法耽误集体学法啊。但这些已动不了我背法的决心。背法与通读真的太不同了，简直是两种效果。静心学法，才渐渐真正明白一些法理，法真的往脑子里灌，植入身体微观，越背心越亮，越背越明白法理，真正得到了法，心中充满了感恩与喜悦。背完第一遍转法轮时，感到自己脱了一层厚厚的壳，觉得自己离宇宙特性真善忍近了一些。背完第二遍时，感到好似脱胎换骨，在大法中升华。大法的力量太大了，靠我以前那种状态通读学法，是无法消去这么多人的东西的。再回头看当时项目出现问题的原因时，那真是一目了然，那所谓的问题也很容易解决与避免。当时犯的都是低级可笑的错误，其实在项目出现问题之前，师父借同修口曾多次点化过，给了我们充分的时间认识问题，但因那时人心所爱，层次所限，根本都听不懂那些点化，更无能力担起项目中应负的责任。通过背法，感受到了学不好法与静心学法竟有天壤之别。原来师父在正法中一切都为我们铺垫好了，只有学好法，才能达到那样的心性标准，那样的境界，具备那一层次中大法赋予的智慧与能力，才能完成师父给安排的使命。反之，单单靠常人的热情、经验、能力与付出是做不到的，还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破坏。我体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澳洲法会中说的，因为法是基础，是大法弟子的根本，是一切的保障，是从人走向神的通途。所以我也借澳洲法会之机告诉全世界所有的大法弟子，无论新老学员，一定不要因为忙而忽视了学法。学法不要走形式，要集中念头去学，要真正自己在学。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加入媒体工作后， 工作时间长，工作量大，如何坚持每日学法练功是新的考验。下班后都有工作处理，各种短信、电话、电邮不断，如果时间抓不紧，安排不好，仅有的一点学法练功时间又会被占去了。我明白了，学法不但是关系个人修炼问题，也关系到所参与的项目。得法后，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我一直把大法事放在首位，几乎没有休息日或假期，任何时间都可以用来工作，因为我的使命就是救度众生。但无论工作多忙，我都每日坚持学法练功，这是我每日最重要的事，这是我每日安排的主轴，这是铁律。除极特别情况，到了学法练功时间，我都先停下手上工作去学法。如因为工作落下了学法练功，我会记录在日历上，日后一定补上。如何对待学法，如何安排好每天时间，这本身就是修炼与考验。有时工作忙起来时，应接不暇，压得喘不过气，一段时间找不到时间静心学法。在我挣扎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在正法初期一位同修对我讲的话，我觉得是师父借同修之口点化我。这位同修严肃地说，师父反复讲学法的重要性，能不给我们安排时间学法吗？你说没时间学法，是你没有重视学法，你走的是师父安排的路吗？这时我赶快向内找，调整心态，重新安排时间。在媒体的多年工作中，我的工作时有变动，但不管如何变，怎样忙，我都坚守每日必须学法练功这条底线，从每一天做起。我发现，当我真的坚定了学法的决心，当我放下了各种观念与人心，如认为工作多，认为没时间，觉得劳累与疲倦，真的放下这些念头之后，没有时间学法的问题解决了，各种学法机会、条件都出现了，柳暗花明。其实，师父真的在一天中把学法、练功、发正念的时间都给我们预出来了。我虽然坚持了每日的集体学法，但我曾一度放弃了背法，练功也做不到每日练全五套功法。我曾遇见多位坚持背法的同修，有的来自大陆，有的来自海外，每次与他们交流后，都发现自己的一些人心，安于现状，不求上进的心，怕困难，保护自我，求安逸心等等。我也不断读到一些同修交流背法的名讳文章，每一篇都对我是一次点醒。当我慢慢去掉一些人心，改变了用人的观念去思维的时候，大法的威力一次次的显示，许多本以为做不到的事都做到了。早上集体学完一讲法后，接下来是安排满满的一日工作，晚上时间用于练功，找不到大块时间背法，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后来，我改变找大块时间才能背法的观念，利用零散的时间，能背多少就是多少。其实，当时一天剩下空余的时间，也只有搭车、走路的时间。一开始，利用这样的时间背法时，感到很不习惯，人也疲倦，难以集中精神，更背不进去。想起师父的相关讲法，我悟到，只要用心坚持，事情就会变，路就会开，因为师父在看着。渐渐的，我可以利用搭车走路时间背法了。后来，任何闲散的小小时间都可以背法。这样一来，我的可利用时间又多了。集体学转法轮时，遇到背熟的段落，我就放下书跟着背。 后来师父点化我，用背的形式集体学法。因背不下整本转法轮，我需边背边集中精力听大家读，这样学法时用心了很多，学法效果明显改善，真的感到融于法中。一段经历使我养成了每日坚持背《论语》的习惯。曾有一段时间，我受到一些思想业的干扰，来势凶猛。我虽然能认清它不是我，但却一时排不掉。向内找发正念也没有明显效果，真是感觉剪不断，理更乱。这种干扰后来已经影响到我的日常工作与修炼，那种排山倒海的势头好似要压垮我。我想起明慧交流中同修在监狱里被《论语》解体邪恶的经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于是我加强了背《论语》，日日背，坚持了几个月，最后终于解体了另外空间的拜物。我现在采用几种不同的背法形式学转法轮，参加集体学法时跟着大家读的声音背，自己一段段背时要一字不落，背《论语》时要每个字显现在眼前，无论什么形式都是为了学法入心。现在学法不再像以前一样感觉是一种任务，而是一种同化大法的喜悦与幸福。我对练功原本重视不够，修炼初期因不喜欢练功，就经常以师父讲了学法最重要为借口，给自己懒惰心找借口。有一个时期，我学法时经常犯困，晕晕沉沉，学完一讲法却记不住学了什么。后来我发现与练功少有关系，随着练功的加强，学法的状态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加入媒体后，每天只能练一小时的功，一段时间一直不能突破。我明白还是自己心性问题，心里渴望改变，又不知如何突破。一次与同修交流练功重要性时，大家讲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高标准要求自己。当时我心中豁然一亮，一下子找到了要练好功的决心，又一次感到师父给我拿下去一些人心，使我的心性提高了上去。心性到了位，从此每天都坚持练完五套功法。两年来，我还能安排到时间坚持每日抱轮一个小时。公司很重视员工的集体学法、练功与发正念。现在每日早午晚提供三个集体学法时间段，中午与晚上还有集体练功与发正念。这种安排给我们保证每日学法和练功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现在写字楼的同事都在修炼上抓紧，都在修炼中精进。学好法，做事会事半功倍。在这方面，我也深有体会。每日学法练功虽然占去了一些时间，但却没因为这样而耽误了工作。恰恰相反，有了法的力量，工作起来顺利了，事情安排得更合理了，问题与麻烦少了。我的工作涉及不同部门，有的工作事情繁琐，有些工作要求精准无误。记得一次忙着处理一件事情，我初步评估那是一个需要七至八小时的工作。晚上学法时间到了，我决定先去集体学法。当我学完法练完功后，处理刚才那件事的思路打开了，我脑海中出现了第二个方案、第三个方案，一个个方案不断出现，而且从不同角度展现问题，那个工作变得越来越简单了。最后这件事用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大法给了我安排好工作的智慧，给了我一套用开会来管理手上工作的机制，这样原本显得杂乱无序的工作有了谱。每个项目定期开会，有月会、双周会、周会，有的工作则需要每天当面沟通， 每次会议都做记录，记下需要跟进与解决的问题。大法给我在工作中的另一个智慧是，每一项工作都要写流程，无论项目大小，并且在日常工作过程中不断完善流程，尤其是出现问题时，写下原因，找出补救的不同方案，保证下次不再出同样错误或问题，这样可以节省很多处理不必要问题的时间。每日，我手上都有大大小小的条子，上面记录着要做的事情，一是提醒自己不忘事，二是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抓紧一切闲散时间，尽快处理一些条子上记录的事。而且我还发现，我手上看似杂乱的工作，师父都按着我的承受能力有序地安排好了。有时，工作某些方面突然出现了问题，急需接应，这时往往发现处理这个问题的人手公司已有，只需调动与培训便可上位。有时一些突发问题需花较多时间处理，这时手上其他工作却一下静了下来，暂可搁置。在工作的这种此起彼伏中，师父都给有序安排好了，并且人手、时间、精力、能力也都给了我们。有一段时间，学法时每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都是我的法身在做，脑中不断出现一些师父在宇宙正法的景象，我更深信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大法中有无量的智慧，师父把我们修炼所需的一切都压入了这部法中，所以师父千叮咛万嘱咐，要弟子学法，学好法，只有同化这部大法，才能开启智慧，才能走师父安排的路，完成使命。走过二十几年正法之路，深深感到师父在各个方面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就像电线都铺好了一样，只需要我们听师父的指令，插插头，按开关。在总体上，师父掌控着一切，同时也赋予了弟子一切，过程中师父又都承担了，承受了，同时对我们又是一路保护，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师父为我们与众生承受了多少。随着不断的学法，向内找，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人心，在实修方面，自己真的需要加把劲。近期我发现自己天天都在犯错，如以完成任务或工作为借口，心念态度不善，不考虑他人的感受与承受能力，工作中很多打文化的表现，如达不到我个人要求时就起急躁心，看不起人，生气，抱怨，指责，争论对错等各种源于私的人心，而不是按法中要求的去做，向内找，善意地理解他人，用宏大的慈悲与包容对待同修与工作。前一个阶段，我边听明慧交流，边将听到的所有人心都写下来，共写下近80多种。我将这些人心记在手机笔记本上，抽时间反复看，认清这些人心表现，以便他们一出现就抓住他们，去除他们。明慧的交流文章在修炼中给了我莫大的帮助，非常感谢大法弟子无私的交流与明慧网同修的巨大付出。最近我又系统地听了一遍明慧制作的16集系列交流文章去除党文化，发现自己还有太多的党文化，最危险的是对自己的一些党文化的表现还意识不到，认识不清。听的过程中不断地加深了我对这些党文化表现的认识。现在我在日常修炼中特别留意自己的思想，尽量不放过人心，去掉他们，珍惜每一个实修的机会。宝贵的正法时光所剩不多，我会加紧努力实修，我愿用慈悲对待一切，在对师尊的无限感恩中与大家配合好，共同努力，让媒体发挥更大的救人作用。修炼心得点滴与同修交流， 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感谢各位同修。
请听2022年香港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工作中修去妒忌心和怨恨心，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0日。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在儿时得法的，现已修炼了20多年，回想起来，这20多年来一路走得磕磕绊绊，有时精进，有时懈怠，有时正念十足，有时却在人心的带动下做得很不像样。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再给我修炼的机会。我从中国大陆来香港工作，借香港法会之际，我写出来近期修炼路上在工作中修心去执着的2、3事和同修交流。有一天我去练功点练功，练完功之后，一位老同修对我说，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得一心不乱的念经。我学法前就遵照师父的这句话提醒自己要一心不乱的学法，这样我学法的时候就非常的入心。老同修的话语让我很受触动，在离开练功点去公司上班的路上，我心想，是啊，在我们修炼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师尊都已经在转法轮里面告诉了我们怎么去做了。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我问自己，我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了吗？我从小要强，上小学时开家长会，学校老师对我妈妈说，你们家某某真要强。我虽然从小到大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毕业后也顺利找到一家国际大公司的工作，但是这从小要强的性格让我名利心很重，这又滋养了我很强的争斗心、妒忌心和显示心，如果不如意的时候还会有很强的怨恨心生出来。我深知这些心应该修去，可我却常常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明知故犯，有时候过心性关时过得剜心透骨，常常难过的眼泪直流。就如师父在诗词《红楹二段元曲》中写到的，修不难，心难去。下面我就从工作中修心去执着心的2、3事和大家分享。我来香港之前是在一家国际大公司的中国分公司工作，身边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来到香港工作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妒忌争斗在大陆的公司表现很明显，但是在香港的环境中就轻很多，甚至是没有。我团队的几个同事都很平和，而且愿意主动地帮助我这个新来的人。这里同事和同事之间没有争斗，有的只是团队协作和互相帮忙。和我的常人同事一对比，我就感到自身党文化很重，有时候有点感慨，我怎么连说话都没有常人同事平和呢？我来公司没多久，团队里又来了一个新的大陆同事，比较强势，有时候也让我和其他同事感到有压力，所以我就对他有点看法，有时候对他说话的语气也不耐烦。有一次团队开会，这位新同事在会上提了一个很好的观点，我们的大老板立马说很棒。老板的话一出口，我的心里就不平衡了，我立刻知道这是妒忌心在起作用。如同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妒忌心时提到的，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 我想我的新同事受到大老板表扬了，为什么我不能替我的新同事感到高兴呢？我向内照，发现我心里还在暗暗和他比，这是争斗心。我继续想，我为什么要争斗呢？争斗什么呢？原来是求名之心在作怪啊。我刚来这个团队，希望树立一个好名声，这是多么强烈的名利之心啊。我想妒忌心、争斗心、求名之心，这些都不是我的本真，不是真我，我要去掉这些不好的心。但是在去这些心的过程中，真可谓别有一番滋味。我的工作经常开会，有时候如果我回答不上来大家的问题的时候，开完会我又觉得很懊丧，我认识到这是求名的心。有一次我这个新来的同事问我一个分析层面的问题，我其实已经100%毫无保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其实在一个相关的问题上，我可以再引申一点，多讲一些，避免他走弯路。因为在我刚来的时候，就在一个类似的问题的分析中走了弯路。一个声音问我，要不要告诉他呢？当然要告诉了，不然我就真不配做大法弟子。我立刻继续引申给他讲了一个类似问题的分析方法。我整理的数据如果他要，我也会毫不保留地分享给他。在这个过程中，妒忌心在渐渐减弱，可是还没有完全消失，那就是我对他还有一些不好的评价。有一次在某个事情上我和他合作不畅，但我继续忙我自己的工作。不过有一个细微的念头在我脑海中快速划过，哎，真够圆滑。我又警觉了，为什么要这么评价他？原来是遇到问题向外看，我不看自己怎么不好，而是第一反应是人家怎么不好。师尊让我们遇到事情向内找，我怎么还向外找呢？而且这向外看还是心理不平衡，也是妒忌心啊。更进一步，我如果心里对他人有负面想法，我怎么能真的慈悲他，并且在关键时刻救了他呢？我不应该对他人有负面想法才是。疫情爆发后，我给他讲真相，我的开头是从道歉开始的。我说，对不起，是我做的不好，你刚来团队的时候我做的很差。他很开心地笑着回答，没有啊。我劝他三退，他回答我，谢谢你告诉我，但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宣誓了，这个事情让我再想想吧。这次我没有对他生任何不好的念头，如果是以前，我肯定会想，又在打太极。但我现在知道，是我修得不够好，我还要再继续修自己，再找机会救他。在之前的公司工作的时候，对于一些分析层面的事情，基本上是着眼于大处而不是小处，不然的话，不仅抓不住重点，而且还容易被繁琐的无实际意义的事情淹没。可是我现在的工作常常让我和我的同事为一些不影响结果的小细节上花大功夫，大家也会常常抱怨这种在细枝末节上的工作非常浪费时间。有一次在开重要会议前，我需要把一定量的数据录入系统，可是系统总是反馈 no， 也就是数据有问题，怎么也不跳出 yes 让我过。我想是我有急躁心，我的确容易心急，经常被一些众多繁杂事无巨细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我想我不应该心急，这系统好像是在去我的急躁心，我就不着急，就塌下心来一点点查找。可是一直查到了凌晨3点，我还是没有查出来问题。我小睡了一会儿，起来练了动功后就继续查找，可还是找不到。眼看就快开会了，我继续向内照，除了急躁心，还有什么心导致系统一直不让我过呢？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上我要去的心，不负责任的心，糊弄事的心。有时候对待常人工作中的一些小细节，我还真是不负责任，总觉得差不多就行了。我的常人工作的确忙，但这并不是我可以不负责任地对待细节的借口。 我记得有一次抄转法轮，当我抄写道，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负责二字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要对我做的事情负责啊。可是系统还是没让我过，我继续向内找，是不是因为怕会议前没做完该做的事情被老板说？嗯，我把求名之心写到了纸上，可是系统还是没让我过。我突然感到，哦，是怨恨心。我虽然耐心地一直在调试，可是心里隐隐地在怨恨我们公司的系统和繁杂的工作量。当我在纸上写下怨恨心时，我感到心里好像一块物质被拿走了，系统也顺利地从 No 变成了 Yes。 我平时工作很忙，我总想工作的时候赶快做完，然后就有时间学法练功了。经常一加班我就不开心了，觉得耽误了我学法。我后来明白，我这是拿学法练功做幌子，掩盖了我很多执着心。其实我的这些求名心、妒忌心、怨恨心在工作中暴露无遗。我应该在我的工作中修去我这些不好的心，不应该等着工作完了再修炼。通过学法我悟到，我遇到的人可能都是有安排的，不管他们对我好还是对我不好，不管他们有意无意，其实都是在帮我。他们有的直接帮我修去妒忌之心，有的间接帮我修去怨恨之心，我得好好感谢我身边所有的人。而我对师尊的感恩更真的是无以言表。以上仅个人所悟，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法红尘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弟子的修炼故事》，作者湖北黄石大法弟子笑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5月11日。97年10月，那时我10岁，上小学4年级，因为偶然地翻开了妈妈的转法轮，看到了师尊的佛像，从此我便有幸成为了大法弟子，开始了修炼的道路。在妈妈的带领下，我们经常到练功点练功学法，我努力按照师父教导的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宵夜时虽然难受，但是因为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我都挺了过来，身体得到净化，心灵得到升华，层次得到提高，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深刻感到大法的美好和神奇，心中很感谢师父对自己的呵护，于是大法在我心中扎了根。可是99年7月20日，这场突如其来的邪恶迫害卷土而来，无数伪造的证据指向了我们，这群只想做比好人更好的人。慈悲的师父被恶语污蔑，无数的同修遭遇着非人的折磨。看着电视里播放的假新闻，我觉得应该把事实真相说出来， 于是我拿起笔给我们地区警察局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大法的真相，并鼓励我们地区其他三位小同修也一起来写信讲真相。写完了信，我和其中一个小同修来到警察局送信，走到警察局门口的楼梯下，我们都停了一下，心里突然有一点害怕。这时旁边的小同修也说他有点腿软，弄得我真的害怕起来，但是马上觉得不对了，于是我告诉自己，我是练功人，有师父保护，我是来告诉他们大法的真相的，警察只是普通人，没什么可怕的。就这么一想，突然一阵暖流通透了全身，害怕的感觉顿时不存在了，一种无比幸福美好的感觉包围了我。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心中既感动又喜悦。于是我很坦然地走进了警察局，旁边的小同修也不怕了，马上跟了过来。我们将信放在了门口收信件的地方，心里十分开心，心中希望邪恶看到这些信后不要再迫害我们，还给我们以前的修炼环境。可是警察局的邪恶不仅没有理会我们的信，还对我们几位小弟子迫害，不仅要做笔录，还要学校老师来做工作，威胁恐吓。我平静地跟他们讲真相，但是他们仍然会密切关注我的行为和态度，比如考试题经常会出诽谤大法的题目，不管分多分少，我从来都不做，任课老师和班主任就轮番做工作。学校还组织诽谤大法的签名，我也没有签，并且带着我的好朋友也没签。班主任在签名过后来问我签了没有，我直接说没有，因为我的态度坚决，年级组长和班主任就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多次对我做工作，有时他们凶得很吓人，完全是被操控了。虽然有时会害怕觉得委屈，但是我很明确地告诉了警察和老师，我会坚持练功的。公园里的玻璃窗口展出了污蔑大法的报刊和图片，因为玻璃窗锁着没办法销毁，我就跟正在看的人们讲真相。邪恶疯狂时多次非法抓走我的母亲，办学习班，劳教，洗脑，弄得家无宁日，一次次的磨难和迫害并没有消磨我和母亲修炼的决心，而是让我们在修炼的路上相互扶持鼓励，走得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坚定。高中课业繁重，虽然偷懒过，但是醒悟之后每天把学法练功摆在第一位，有机会就跟同学讲真相劝退。即使是课业最紧张的高三，不论熬夜多晚，我都是精神很好，皮肤细嫩且白里透红，自身的状态也很好地证实了大法的神奇。高考结束了，我放弃了对大学的执着，随其自然报了离家很近的一所大学。后来明白了离家近对我修炼的帮助，大学虽然很轻松，但诱惑很多。我曾经一度沉迷于人类社会，学法练功讲真相也不够用心，直到跌倒后我才悟到了以前不应该执着于常人社会肮脏的东西，而忽视了修炼。我开始起早练功，有机会就讲真相劝退，重新按照修炼人标准要求自己。于是不久后的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阴森黑暗的看不到尽头的像是地下通道一样的路，里面无数具骷髅骨头架，他们集体从路的一端朝着另一端跑去，眼神空洞，神态麻木，样子十分可怕。看着这一幕，心里感到无助和恐惧。可是在这个阴暗封闭的地下通道的一侧，有一扇黄色木门，像天安门门洞两边开的那种门，门缝里有隐隐约约的亮光射进来。因为这个地下通道黑暗无比，所以那亮光格外醒目。我好奇地走进那扇门，发现门是虚掩的，我推开了门，突然发现原来这是一个充满无限阳光和温暖的道路，无比光亮灿烂，温暖的阳光洒在我身上，包裹着我，那样的光芒让人看到就会感觉喜悦和温暖。我沐浴在整片的温暖和舒适里，心中十分安定踏实祥和。 原来跟这地下通道仅一墙之隔的，竟是一条无比光明温暖的阳光大道，远远的看去是更加明亮的前方。梦中就在思考，为什么宽敞明亮温暖的大道却没有人走呢？那么那个阴暗的道路是要通往哪里？梦中这样想着，突然来到了一个像是山洞最深处的地方，没有出口，黑暗之中只有一潭像粪便一样的池子，里面很脏，有很多人在挣扎，也有的淹在里面奄奄一息。梦中知道这里就是那阴暗通道要达到的地方。这时突然来了一位穿白色袈裟的人，神态庄严肃穆。我一看，这不是师父吗？只见师父手指着池子，突然一道白色的光射进了池子，只见一个奄奄一息的人顺着白光从池子里横躺着浮了起来，吐了很多脏东西出来。接着师父指着他的手指放下了一点，他就从半空中慢慢下来，停在了岸边。没过一会儿他醒了，这时耳边有声音说，这个人就是我。我立即醒悟过来，原来是师父救了我。我心中知道了，是师父救了我，把我从泥潭里捞了出来。我赶紧跪在师父跟前，向师父发誓，我一定勇猛精进，不辜负师父。师父带着我离开了这个肮脏的地方。师父穿着白色的袈裟，依然是庄严的表情，领着我走在宽阔的一望无际的大地上。我跟在师父身后，心里感到十分踏实和亲切。这时只见天空晴空万里，远处升起了一轮红彤彤的夕阳。梦醒后悟到，那条阴森黑暗的道路就是救世利毁人的道路，师父给我安排的是无限光明美好的那条路。我走到了救世利的路上去了，是师父把我从泥潭里救出。我后悔不已，感动不已，师父真的是从地狱里把我们捞了起来，师父比我们自己更珍惜我们自己。于是我加紧做好三件事，并且还参与了学法小组，努力跟上正法进程，更加明白现在已经是正法的尾声了，我们更要抓紧实修，救度众生，放下自我。同修们，我们都是大法的一个粒子，我们要发挥粒子的作用，团结起来，配合好，才能更快地救度被谎言欺骗着的无知众生，才能更快地结束这场邪恶。感谢机缘让我从十岁就成为了大法弟子，让师父和大法从小就在我的心中生了根。转眼已经11年了，回想这11年，玩心很重，惰性很强，沉迷常人社会时，师父总是慈悲点化。我自身体会到，师父对小弟子真的是百般鼓励、呵护和宽容。写到这里，心里的感觉无法表达。现在我已经是21岁的大人了，我会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辜负师父，努力兑现自己的誓约，助师正法。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